小朋友们好，我是罐子姐姐。罐子姐姐说，第五集开始了。雨中的小红隼。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，有许多的小鸟。对北方的小朋友来说，麻雀、燕子、喜鹊和乌鸦一定都不陌生。南方的小朋友见的就更多了，乌冬、画眉、红耳杯，这些都是城市里的常客。如果你再仔细观察观察，就会发现其实城市的公园里还有其他的小鸟。罐子姐姐就曾经在北京的郊野公园里见到过一只臭乎乎的戴胜。不过有这样一种鸟，生活在城市当中，我们却都不大认得。它们就是今天故事的主角，小红隼。这种鸟个头不算大，却是名副其实的猛禽。它们有着鹰一样锐利的眼睛、牙齿和爪子。看这话说的，我们小红隼可不就是一只小鹰吗？小红隼飞在高高的空中，俯瞰整个城市的面貌。哪里的楼最高，他们就在哪儿安家。罐子姐姐就在北京国贸的一个写字楼顶上见到过这样一只小红隼。不过再威风的鸟，在大雨来临的时候也会十分的狼狈。这不，一只小红隼正在雨中拼命地拍打着翅膀。它飞得快极了，心里想着，
好大的雨啊，得赶快找个地方躲一躲。哎呀，翅膀都打湿了，再这样下去就该飞不动了。
小红隼一边飞一边眯着眼睛四处看，可是雨水就像一道一道的水帘从天而降，风又时不时地吹过来，把雨帘打碎了，溅出的小水珠遮得整个天空都雾蒙蒙的。小红隼在雨柱中间穿梭着，想找一个室外的窗台避避雨。可是小朋友们都知道，城市里的大楼有许多都是玻璃外墙的，到哪儿去避雨呢？小红隼飞呀飞呀，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远远地看到一栋大楼是石头外墙的，玻璃窗往里面微微的凹陷，有一块宽宽的窗台。小红隼赶紧飞过去，停在了窗台上。就算在这种时候，我们小红隼还是喜欢顶楼。它停在了最高层，头顶上只有一小块石板，帮它遮住了天空的雨珠。不过这就足够了，北方的雨总是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小红隼心里盘算着，只要在这待上一小会儿，就可以重新展翅高飞了。终于不用淋雨了，小红隼用嘴巴啄啄羽毛，轻轻地抖着身上的水。不过今天他有点失算了，这个雨一直下个不停，天上的乌云密密层层的把天空都遮住了。看样子啊，一时半刻是停不了了，小红隼也就飞不出去了。他抬头看看天空，乌蒙蒙的一片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只好扭过头，透过玻璃窗 打量起这个屋子来。虽然一直生活在楼房的楼顶，可是忙碌的小红隼还从没像今天这样仔细地看过楼房里面的样子。他扒着玻璃窗，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往里面看。屋子不算大，贴着窗户摆着一张浅白色的小床，床边也有一个宽宽的窗台，上面放着两盆淡紫色的兰花。因为在屋子里长着，小兰花一点都不知道外面下雨，它的叶子上干干的。这时候，小红隼被一阵忽然吹过的冷风吹得打了个寒战。他赌气朝着不食人间烟火的小兰花啄了过去。
哼，凭什么你在屋子里暖暖的，我就要在外面淋雨。
可是小红隼忘了，他跟小兰花之间隔着厚厚的玻璃呢。虽然他的嘴巴硬，可是也硬不过玻璃呀。这一下正好啄在玻璃窗上，疼得他直咧嘴，还差点从窗台上掉下去。小红隼赶紧用爪子扒住窗台，站稳了，继续往里面看。小床的床头上放着一个同样白色的小书架，随便摆着几本书。再往里是一张小桌子和一个舒服的沙发椅。沙发椅的对面有一张小小的梳妆台，梳妆台上摆着些瓶瓶罐罐，都是小红隼不认识的东西。这时候，屋子里的门忽然开了。小红隼往旁边一躲，侧着眼睛看过去，一个穿着条纹睡衣的老奶奶缓缓地从外面走了进来。老奶奶手里端着一杯热乎乎的茶，放在小桌子上。老奶奶在沙发椅上坐下来，翻起了床头的书。她一会儿喝一口茶，一会儿看着书笑起来。又过一会儿，拿起电话，跟电话里的人叽里呱啦地说一阵子。不过最后，老奶奶用手拄着下巴，在小桌子上发起呆来。小红隼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屋子里的人是这样生活的。他好奇地打量着老奶奶，竟然看呆了。这时候，忽然，小红隼头顶的天空唰地亮了一下，一个闪电从天上劈过去。小红隼吓得躲在一边，在桌边发呆的老奶奶也站起身，走到了窗边。她一眼就看见了窗户外面的小红隼。老奶奶的脸上露出了惊奇的表情，但是很快，她就嘿嘿嘿地笑了起来。就这样，小红隼歪着头看看老奶奶，张张嘴巴做个鬼脸。老奶奶也歪歪头看看小红隼，伸出舌头也做了个鬼脸。最后，老奶奶跟小红隼隔着厚厚的玻璃哈哈哈地笑了起来。他们就这样看了一会儿，老奶奶忽然想起了什么。他慢吞吞地离开窗台，拉开了小桌子下面的一个抽屉，拿出画板、画纸和一支笔。然后他重新回到窗边，看着小红隼的样子，画起了画来。小红隼似乎也知道老奶奶在做什么，他就那样静静地站着，看着，摆着姿势。天空的乌云 一点一点地散去了。太阳从云层里挤出脑袋，照在了楼顶上。雨停了，老奶奶手里的画也画好了。小红隼抖了抖已经干了的毛，飞向了天边的彩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红隼一直都很忙碌。他要在城市里找吃的、安家，还要趁着闲暇好好看看城市的风景。不过再过上几天，等他闲下来了，如果再回到那个避雨的窗台上，他一定会看到屋子里老奶奶的床头挂了一张她的画像。